我们昨天晚上给弟兄姊妹们谈到了在提摩太前书这一卷书的里面，保罗之所以写这一卷书，他的目的是要教导提摩太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事的准则，让提摩太可以依照这一些的准则而行，并且不仅仅提摩太个人是如此，连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必须要学习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照什么样的准则而行。我们提到保罗在这一段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用荣耀的福音作为一个贯穿的一个主题。保罗提到在教会的里面面对着一些的骚扰，来自一些传了错误教训的人，或者用稍微重一点的词可以称他为是一些传异端的人。保罗明显的提到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制止这一些的异端教训的传播。但是呢，我想每一个时代的处境不一样，可是我们昨天晚上是从一个角度的里面来看见，我们从与这一些的异端教训相对的，就保罗如何形容他自己和提摩太所应该传扬的这个福音。他称这个福音是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说神为了整个的拯救人类，他在所定的计划的里面，他有一个实施的步骤。所以我们可以从福音的里面看见了神的这一个救赎人类的旨意的实现，能够在透过福音的传扬而得以实现出来。我们也看到了保罗所用的命令的总归，命令的最终的目的是为着爱的缘故，所以提摩太必须要从爱来出发，来传讲，来传讲这一个荣耀的福音，好让他在能够对教会能够得着建造。那保罗也提到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正道，是一个健全的教训，健全的教义，它是有一个很完整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有益处的。对不起，好，所以保罗用健全的教义，健全的教训这个词来形容到我们所传的福音，最后当然就是他所说的是荣耀的福音，可称颂之神，所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这个福音不是只有关系到人的益处，让人可以得蒙拯救，这个福音也关系到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呢，神必定要成就他的在信上所立的这个章程。神救赎人类的整个的旨意，他的计划绝对不会受到了阻碍，虽然如今有这一些错谬，这些假教师他们所传讲的这些错谬的教训，但神必然为着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要成就他的这一个计划。而接着保罗在12节到17节，他是用讲到自己的见证，当然这延续着第11节而来，因为第11节一面讲到了荣耀的福音，另外一面保罗讲到了神把这个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他，然后12节他就说到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这个地方有忠心是就意思就是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神把他自己荣耀的福音交托托付在保罗的身上，并且一直不断的加添保罗力量，让他可以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工作。而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保罗就特别提到了 所谓的福音，它是他所整个的服事的情景，但他本来并不是如此的，他本来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但是他竟然连他这样的人也蒙了怜悯。意思就是还有什么人福音不能够在他身上发生功效的呢？别人在这里他突然插入了，引用当时代可能在教会的里面盛行的一句话，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啊，是十分可以来悦纳，可以来让人给佩服的。这是可能引用了当时在教会的里面的一个盛行的一句话语。但保罗紧接着马上就说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而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他在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之前，他怎么样认为自己在整个的犹太教中，甚至比他本国里面许多与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如果在信主之前与他的那些犹太同胞们，与那些最热心的法利赛人相比较来说，他都远胜过他们。但等到他真正的遇见的最复活的耶稣之后，他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他自己。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这样子的罪魁却依然能够蒙恩，还能够蒙了神的怜悯。那么就证明所有人都可以蒙怜悯。所以呢他说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神要在我这一个人身上拯救我，把我作为一个榜样，把我做一个范例，让后来的人看见，显明给后来的人来看见，给他们做榜样，让他们也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着了永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了一段的颂赞啊，他这是保罗常常想到他自己的蒙恩的时候，他常会发出了颂赞。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在18节保罗又回到了他在第3节到11节所谈的给提摩太的劝勉，他劝当初劝提摩太要留在以弗所的目的是要叫他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然后到了第1章的18节，他说我和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这个命令我还继续，你还要去执行，你要去吩咐，要去嘱咐，要去命令这一些传异教的人要停止他们啊，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形容提摩太的工作是在战场上面，在那里来打仗的啊。那当然他必须要存着信心，存着无愧的良心来从事这一场的战争。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给我们谈到一件事情，保罗把这个命令交托给了提摩太，提摩太要去完成这个工作。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保罗自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交托的。在第11节说神把这个荣耀的福音交托给我了，而如今他把这个福音，把与之相关的一切的工作也要交托给提摩太。虽然两个地方所用的交托这个词不大一样，但是呢我想相类似的意思啊。那第11节所说的交托是指着把一件东西托付给某个忠心可靠的人说的。那么第18节的这一个交托这个词呢是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个用词。这个词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出现的不算太少，像这个动词呢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出现了18次。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这个词出现有2次，除了这里之外，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保罗再一次的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或许我们就可以说，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福音是我从神那里领受的，而我把我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交托给你了。而提摩太后书呢，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是，提摩太啊，不能停在你这一代，我即将离世了，我已经告别完成了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了，而如今这一个福音的棒子交在了你的手中，可是你不能停在你这一代，除了你自己要忠心要来传扬之外，你也要把它交托给你的下一代。在你的下一代的里面，要寻找一些人是忠心的人。保罗自己形容自己是有忠心的，提摩太也是有忠心的，保罗也叫提摩太，你要在寻找教会的里面有哪些人是忠心的人，不止忠心而且能教导的人，因为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教导，所以你必须要去寻找他的品格上面是忠心的，他的恩赐上面是能教导的，并且让他们也去教导别人，换一句话说，他们也不能停留在他们那一代，他们还要再往下。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最起码就涉及了这四代的人。第一代是保罗，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托付，第二代是提摩太，从保罗那里接过了这个棒子来，第三代是那些忠心而能教导的人，而这些忠心能教导的人还要把它传给别人，那就到了第四代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非常要紧的就是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把福音一直不断的传扬下去。这个字的名词啊，更是在这两卷书的里面，整个新约圣经里头这个名词呢叫 parthake， 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就只有出现在提摩太前后书的当中。一个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二十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这个字你会发现他一直不断的用跟保守这个词是连在一起的，要看守他，要保护他，要牢牢的去持定他，要保守你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这些的学问。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二节，保罗再一次的劝勉提摩太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像和合本的小字的里面所翻译的，或者是说翻译为说他所交托我的，这里翻译为交付或者交托的这个词呢，就是 parthake 这个字。那么一直到那日，两种的意思都说得通，或者是保罗把一些的东西，把他自己的将来的盼望交托在神的身上。那我个人比较觉得比较恰当的，可能是我们和合本的小字所翻译的，神要亲自的保守他所交托给我的，不只是我自己要劳苦，我自己要努力，我自己要为着持守这个信仰的缘故而受了这些的苦难，我更是仰望神，神要亲自的要来保全他所交托给我的，直到那日。然后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四节，保罗再劝勉提摩太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这里这个道这个词就是这个 parathake 啊，所以你看见中文圣经翻译的道其实来自各种不同的希腊文啊，你需要去找出他们背后不同的含义来啊。我编一本叫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它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把相同的中文翻译放在一起，但背后就告诉你它原来的希腊文是什么。像这里所用的这个道这个词呢，就 parthake 而不是 logos， 甚至不是我们昨天所说 didaskalia 那个正道的那个道啊，那又都完全是不同的字眼。他在这里说从前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字 都跟交托有关，也都跟要去守住它有关。那么这个词呢，在一些它的定义可以这么说，它说可以定义为说是被交托给别人之物，或者叫存放物。在比较标准的一个希腊文字典的里面，它有这么一段解释，它说在早期基督教文献当中，包括新约圣经，包括在第一二头几个世纪的这一些的教会历史文献的里面，这个词呢只有出现在教牧书信的里面，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并且呢总是与这个 phlasso phlasso 这个字呢是连在一起使用。这个 phlasso 这个字呢就是保守的意思啊，去看守它，去守护它，指着托付给正统基督徒的属灵遗产。这是指着一个属灵的遗产，是指着我们整个正统的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属灵的产业，是一个，他说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我们要把它给牢牢的守着。甚至于在英文的NIV 圣经，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四节，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在 NIV 的里面就把它翻译为叫 the good deposit that was entrusted to you， 是一个好的 deposit， 是已经交托给你的了。神把这个福音交托给了保罗，保罗也把这个 deposit交托给了提摩太。一个 deposit 我们知道，我们到银行里面去存款，银行有责任要好好的保管我们存放在银行里面的这些的金钱，他不仅要好好的保管，而且他还保证你他会支付你多少的利息。所以呢到了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本金取回来，我们也可以得着利息。而保罗把他自己所领受的这个福音就用这么一个善的 deposit 啊，好的 deposit 来形容他，好像是神把一笔的庞大的资产交托给保罗来管理一样。有一天保罗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同样保罗也把这一笔巨额的金钱把它交给了提摩太，有一天提摩太也要在神的面前来交账。所以第十八节开始，我们称它为叫荣耀福音的传承，原因也就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好好的接受，然后守住了这一个所交托给他的这一个东西，并且呢可以为着信仰的缘故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是在从事着一场的战争，不仅仅有着对外面的，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撒旦的这一种的权势，而撒旦的工作甚至也影响到教会的里面。因此我们也要在教会的里面竭力的保守这个纯正的教义，保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信仰。保罗再一次用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强调，并且他说到有些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是船破坏了一般。他提到了两个人，他提到了他把他们交给撒旦，意思可能是把他们给赶出教会然后让他们不在教会的里面继续来影响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没有讲完的部分，我在今天早晨先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补充接着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可在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之前，我想先请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你手中的圣经虽然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 在场的所用的圣经可能都是和合本的啊，所以或许有人有用的不同的版本的，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啊。但就算是和合本，也因为出版的这些公司不一样，有不同的排版的方法，所以呢也会稍微有一些的不同。内容上面大概问题不会太大，基本上都大同小异的啦啊，或者说完全一样的了。但或许有一些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要请弟兄姊妹你留意的，就是在你手中的这个版本的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它分成几个段落，两个段落啊啊，传统的和本是分成两个大的段落，有没有不同的？有三个段落的。好，如果是两个段落，一般来说应该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啊，第八节到十五节是一段，是不是啊？那么三个段落的呢，它是怎么样划分的？一到七节是一段，然后呢可能八节是一段，然后九节到十五节是一段啊，这是分成三个段落的。或者有英文，像英文的 NIV 圣经，它是把这一段分成四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第八节是一段，然后第九节第十节是一段，而十一节到十五节是第四段。好，这是一种的啊，分段四段的分法啊，所以有分两段的，有分三段的，有分四段的。那你会发现每一种分段都可能会产生出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意思的。不要小看这个分段啊，分段是原来的希腊文圣经里面是没有的，现代的版本当然有了，但是那也是现代的人给他加上的分段。但每一个分段可能都出于一种不同的考量而造成。好，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你在你手头所用的圣经的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有几个标题？好，两个标题，传统的和合本有两个标题，这两个标题一个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是在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的前面。好，还有没有别的标题的？只有一个放在第一节最开头的前面，是不是？好，这是只有一个标题的。还有没有？有没有三个标题的？应该是没有三个的啊。大致来说应该是有两个标题的，而这两个标题一般我想大致都是在第一节的前面有一个标题，然后第二呢有一些版本可能在第八节的前面有一个标题。比如说和合本，它给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标题是说当代在位的人祷告啊，这是传统的直排式的那种和合本的这个标题的啊。那么第八节到十五节他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女人当以正派衣裳为装饰，这是第八节到十五节。即使是新译本也没有太大差距，只不过换了个标题而已。新译本给第一段的标题是要为万人祷告，给第二段的标题是敬畏神的女人。好，这是分成两个段落并且呢给了两个标题的最典型的例子了。可是我每一次读到这样的一个分段以及这样的标题的时候，我常常为着第八节叫屈。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把男人给列在女人的标题底下。你不觉得跟这个标题毫不相干吗？是不是啊？不管你是把它用这个标题叫女人当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或者是指着敬畏神的女人，都不能够涵盖第八节的。第八节是特别针对男性，特别针对着弟兄们而说的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标题就可能造成了我们在理解经文上面的一种的微妙的含义甚至于可能导致了一些的偏差，一些的错误。尤其是在第二段的里面呢藏着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也是争论 非常大的经文，那就是第十二节了。我不许女人讲道啊，这一节经文呢是很有争议的一节经文。那么往后更整个接着下去，保罗相关的讨论也仍然相当有争议，比如说女人不要在生产上得救等等的，这些都是解释上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常常就会把焦点就放在比如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往往把这一句话单独的抽离出来，顶多只是说也不许他辖管男人，顶多只不过是说女人要沉浸学道啊，一味的顺服。我们会把这一个呢单独的给抽出来，认为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可能最要紧的了，我们值得来探讨的一个部分呢。可是事实上来说，你会发现这一整章不管你怎么样的把它给切割开来，都不是非常的恰当的。如果你要把这一章经文分成两段、三段，甚至于是四段，可能你不能够给它用两个以上的标题，或者不能够多过一个以上的标题。也就是说，这一整章其实是一体的。这一整章是一体，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比如说新标点和合本还有和合本修订版，它给这一章只有一个标题，那就放在第一节的前面，有关祷告的指示。虽然它下面也同样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第八节到十五节是一段，但是它给这一整章只有一个标题，叫做有关祷告的指示。我们一起先来把这一章圣经我们来读过吧，我们轮流的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啊。我们轮流把这一段经文读过。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保罗进入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虽然我们把它跟第一章分开来，但事实上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也不是跟第一章是分开来的，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最开头有一个词，我们的中文圣经省略的没有翻译，可能这么一个省略也是恰当的，因为如果一直不断重复这个词的话会嫌啰嗦了啊，所以和合本把它省略了。但在英文的 NIV 把它翻译为 then， 那么甚至于这个词还可以翻译为更强一点，因此所以。如果 我们采用了原来的这个词比较强烈的意思，因此所以的话，那么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给提摩太的教导，所给提摩太的劝勉，那是延续着第一章而来的，可能是延续着第一章的十八节，他要把这个从前指着保罗指着他所说的预言，把命令交托给他，叫他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提摩太要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把这个交托给他的要好好的守着，要去打那一个为着真道的缘故打那个美好的仗。但是你怎么样去守住所交托给你的，你怎么样去打这个美好的仗，不只需要有信心，不只需要有无愧的良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祷告。所以你要祷告，这就保罗延续着第一章而来的了。所以保罗仍然在接续着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完成保罗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去完成保罗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保罗说，我劝你第一，当然可能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不只是时间先后上面的第一或者首先，或者还有第二第三，因为你没有看见有第二第三的这个排列出来了，或许我们可以说，我劝你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祷告。而这里提到了保罗用了四个不同的词语，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可能讲到了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的诸多不同的层面。那我想那不是重点弟兄姊妹可以去思考这些不同的层面。但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尤其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里面，有一个词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这个词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万人，万人。所以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那接着当然他第二节补充了一个，要为着那些在位的也该如此，在为着那些君王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接着下去第四节讲到神了，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第五节讲到了神与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但到了第六节，你看见再一次的提到了，他说主耶稣基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主耶稣舍了自己是做万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到到第七节，保罗没有使用万人这个词，但是基本上他换了一个词，意思还是一样的。他说到我为此奉派做使徒，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他换了外邦人这个词，但基本上那是因为他受托付去传福音的对象是他是被称为叫外邦人的使徒的，彼得、雅各等等的是给那些受割礼之人的来传福音的使徒的。所以呢，他们有各自受托的对象，但基本上意思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把福音传扬给他们的。所以你看见万人这个词成为贯穿第一节到第七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用语。我们常常把第一节和第二节单独的抽出来教导弟兄姊妹们说我们应该要祷告，尤其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们说我们应该要为着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是常常我们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焦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政府，为着我们的领袖们来祷告，因为他们要治理着整个国家，他们的决策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甚至于像美国这么一个在普世的里面成为一个领袖的这么一个国家，他的元首所做出的决策更是会影响的全世界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为着这些在上的君王、首领、这些的元首、总统，不管你给他一个什么样名称，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的决策呢，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来过日子。因此我们需要为着普天下的所有万民来祷告。像这两天我相信许多人的心会纠结在一起，无论是在高雄的瓦斯的气爆，或者是在昆山的这个一个台商的工厂的爆炸造成了50几个人的死亡，比高雄的这个气爆死掉的人还更多的。那么更严重的是加萨走廊的以巴之间的冲突，我们看见造成那么多的人死伤，包括无辜的孩童，有无数的人流离失所等等的。我们这几天一直不断的在为着这一些的人来祷告，确实让我们看见那尤其看见那个在高雄的这个气爆的画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的情景，我们的心会纠结在一起。连我的儿子都在 Facebook 上面说，请为高雄祷告，那是我的家乡，因为他在台湾停留只有3年，这3年都在高雄。他在高雄出生，他最终从高雄离开了台湾的，所以他一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觉得怎么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会看见普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确实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为着主政当局怎么样处理这些的灾难来祷告，我们需要为着各国的领袖们怎么样去调停以巴之间的冲突来祷告。可是这真的是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吗？当然你可以这么样应用，这样应用绝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祷告。可是它真的是保罗当初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的意思吗？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不应该把第一节和第二节单独的抽出来而已，它是延续着下面第三节接着而来的。第三节说这是好的，第三节的开头中文同样省略一个词叫做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祷告？因为这是好的，这是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这样子的祷告是好的祷告，这样子的祷告是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祷告。可为什么这样子的祷告是好的？为什么这样子的祷告能够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蒙悦纳呢？接着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理由了。第四节说，这一位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的祷告最终是跟神的旨意，跟神所愿意的事情连在一起的，因为神的旨意我们要祷告。可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第四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而不要忘了，这个万人就是第一节里面保罗所说的万人。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些的万人，你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呢？因为他们在神的心中，神爱他们，他们是神所造的，他们是神所爱的，神愿意他们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要为他们祷告。 为着君王，为着一切在位的祷告，也是与这个相关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决策不只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而已，它的层级越高，影响的范围就更加的广大。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州长，为着我们的州的议会来祷告，因为他们的这一些的各种的决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州。我们要为着总统祷告，因为他的决策会影响全国，甚至于影响了全世界。可是为什么还不只是凭一般的广泛的来谈到一般生活里面的影响而已？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放在这一段经文整体的里面来看，因为他们的决策会影响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的这一个旨意是否能够实现。所以我们要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盼望他们能够忠于神所给他们的托付，是神把他们摆在这个权柄的位置的上面，他们需要照着神的样式，照着神所喜悦的来治理这个地，这一块地，治理他们掌权的范围。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即使他们不信主，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甚至于正因为他们不信主，我们更需要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明白，好像主耶稣基督对比拉多所说的，若不是从上头，不是从神所赐给你的，你就没有权柄可以帮我。所有的权柄，要认识到他们的权柄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他应该要为着神的福音来效力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的里面，你要发现整个的关键是由这一个点来贯穿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教会要为万人祷告，为什么教会要万人祷告？是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为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并且神不仅有这个旨意，这一位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虽然世上有这么多的民族、有这么多的国家、有这么所谓的万人、数十亿的人口，但接着下去保罗在第五节就说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因为只有一位神，虽然有数十亿的人、有这么几百个国家、有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语言，但是只有一位神。不管他们承不承认这一位神，不管他们相不相信除了这一位神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所谓的神的，但是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的，只有一位神。他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神，他也是非基督徒的神。他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神，他是这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的神，不管他们认不认识他，不管他们承不承认他，不管他们接不接受他，只有一位神。因此这一位神所在意的应该是我们所在意的，这位神他的旨意应该成为我们祷告里面的核心，最要紧的。我们为着万人、为着在君王、为着在上在位的这一些人都来祷告，不只是为着他们可以平安无事，可以没有任何灾祸，可以早日的在疾病里头得痊愈，在死亡的这种悲伤的里面可以得着安慰。我们也在为着，比如说我们在为着这次在高雄的气爆的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是在那一些救难队员的里面的，他们也受了重伤，目前都在插管的这种情景里面，他们在赶去救援的途中发生瓦斯气爆，你可以在画面上看见几辆的消防车都陷在那个坑洞的里面翻覆的那种情形。我们为着他们祷告，我们盼望他们可以早日的康复过来，可以从那个加护病房的里面早点脱险。可是 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所要强调的是这一位神，他的心意，他所关注的还不只是人的身体的健康，还不只是人的没有遇见这些的灾祸，这位神他所更关注的是人的得救，不仅得救，而且明白真道。只有一位神，并且不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的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神在他的旨意的里面，不是只有他凭空想了一个人，他有我希望，我要人人都得救，我要人人都明白真道。不，神他的旨意，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神在信仰上面所立的章程，神是有他整个完整的救赎的计划，有他的不实施的步骤。而神的旨意的实施的第一步，就在神与人之间，神设立了一位中保，而且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是圣经的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尤其是新约，无论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里面彼得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只有那些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的，他们才得着权柄，可以从新耶路撒冷的城门的里面进到城里头去，他们只有他们有权柄可以来到那个生命树那边来得到生命树的果子。这是一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就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好像主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却是最不受欢迎的信息。我太太前一阵子在 Facebook 上面转贴了一个东西啊，是卡森博士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所讲的啊。卡森他就讲到，他因为他自己不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面的学者啊，他非常的关注传福音的问题啊，他一直不断研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的时代的里面，他一直学习怎么样向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传福音，所以他也有这一方面的著作。我们也出版一本提问式布道法，是他特别推荐的，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一直不断的应付很多的问题。你去有传福音的经验，你都知道啊，你会遇到你传福音的对象给你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一个问题讲完再另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讲完再另外一个问题，你不需要穷于应付他们的问题。你如果一直不断应付他们问题的话，你只会被他牵着鼻子走。那么这一本我们所出版这本叫提问式布道法里面，他要教我们一件事，他说他研究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是怎么样传福音的，他发现主耶稣的传福音不是去回答人家的问题，在回答人家的问题之前，主耶稣先会问人家问题。当他问题，对方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你用提问来引导他，让主导权回到你的手中来，而不是让你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这一本书，他本身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啊，他自己就是在学生的当中传福音了很多年，他写了这么一个成果，我觉得相当不错的，可以给我们很多方面的教导，并且他举了实际的例子，怎么样比如说其中他提了一个问题，就基督教太霸道了啊，为什么只有坚持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那么世上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那他们难道他们不是都劝人为善吗？你要如何面对人家提出这个问题来？比如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会谈到有关于同性恋的问题，那么基督教为什么这么样一个反对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罪，那你要如何的去回应他？这都是我们很实际的碰触的。那么卡森博士他自己就研究了，他就提到说他在他 实际的去传福音，以他所做的研究里面，他发现今天传扬福音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最容易冒犯人的，最让那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无法接受，但是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我们绝对不能回避这两个，可是呢却会冒犯别人。一个问题昨天我们已经稍微谈到了，就是罪，人不喜欢听到罪，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别人指着鼻子说我是个罪人。我昨天提到了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他其实他整个的我因为这个学生是我教过的，所以很麻烦，他常常有些时候也常常会写信来给我谈一些的神学上面的问题。有一次我在我们的麦总阅读上面写了一个短文，他马上就写信来说，哇，潘牧师，谢谢你这个短文太好了啊，我知道怎么样面对一些问题的。我马上给他回复一句话，我说我的意思跟您所想不一样，不要拿我的文章，利用我的文章来支持你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他最终只有一个目标，我看他的所有的文章最终只有一个目标，他要否定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不能接受人都是罪人这件事情，这是他一个最终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大的障碍。而卡森说第二个大的障碍是什么呢？第二个最冒犯人，最让人觉得无法接受，是你们基督教所说的只有一位中保，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就没有人能够来到神那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我们是否因为谈罪跟谈只有一位中保会冒犯人，所以我们就不要讲罪了，我们就不要讲只有一位中保了呢？这是现在很多的教会所采取的策略，可是这不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策略。或许我稍微多谈一点，谈罪好了。可能卡森博士他所接触的对象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大部分是北美的这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可如果卡森博士接触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的孩子们，80后90后甚至于00后的这些的年轻的孩子们，你会发现谈罪他们不会觉得惊讶，他们不会觉得哦，我受不了，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的里面，他们在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里面成长，他们看着自己的社会，看着自己的那一些的官员们的贪腐等等的情形，他们深深的知道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的里面罪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也会反思看见自己的父母的行事的这些原则处事的原则等等的，他们开始会去思考，确实人是罪人，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会思考。你如果有跟这些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年轻的孩子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不太难突破，到最后他们会同意，是我能接受这一点。但更困难的是只有一位中保，那为什么只有这一位中保？因为只有这一位中保可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正如昨天我们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这一个中保来到地上，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人从罪恶的里面拯救了出来，叫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叫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不仅仅神有着一个心意是要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而且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他降世为人，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再用到万人这个词咯，这是第三次了。第一，万人是我们祷告的范围；第二， 万人是神心意里面盼望他们能够得救明白真道的那一群人，也为着神的这个旨意，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为了神的这个旨意，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是耶稣为着所有人而死的。耶稣不只是为着有少部分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是只有为着比如说神所拣选而要得救的那一些人来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着所有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提到做了万人的赎价，赎价这个词是一个商业用语，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较少见的，但其实我们也都有，只不过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比如说我们买了房子，当你买房子的时候，其实呢你的 title deed 是不在你的手中的，只要你有贷款的话，你的所有权状是在抵押银行的里面。那个抵押在银行里面的所有权状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你的呢？一直等到你把所有的贷款都还清了，当你付清了所有贷款的时候，银行会把这个抵押在他那里的这个所有权状寄来给你。这个付清了所有的债务，把该付的金额给付出了，然后把这个东西给拿回来了，就是所谓的赎。当然在第一世纪的里面，尤其是用在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处境的里面呢，是用在奴隶市场的里头。一个奴隶可能有各式各样子的理由被卖作奴隶的。第一世纪的奴隶跟后来的17、18世纪的这个欧美的奴隶制度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欧美的奴隶制度呢，只有一种人会成为奴隶，就是非洲的黑人。都是非洲的黑人，这些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的，所以呢他们一成为奴隶就终身就是奴隶了，除非遇到了像林肯的解放黑奴的战争，或者像韦伯佛斯在英国的议会的里面来推动这种解放黑奴的法案，他们才可以到最后脱离了这个奴隶的身份。但是在第一世纪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世纪的奴隶制度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奴隶的。你或许看过一部电影叫《角斗士》啊，这个《角斗士》你如果看的话，你就知道里面的这个主要的人物，他最原先的时候，他是整个罗马帝国军队的统帅，所有罗马帝国的军队都在他指挥的底下，但是皇帝开始不信任他，皇帝担心他，所以皇帝呢就想办法把他给变为一个奴隶，事实上是要把他给处死啊，只不过没有死掉，他就被给人俘虏了，被人给卖作奴隶了，他就从一个奴隶的身份开始啊，来帮主人来赚钱，然后到最后他成为给卖到一个专门做这种在竞技场里面来跟那些的狮子跟野兽来搏斗的这些的角斗士们。他成为一个角斗士，然后呢跟着其他的这一些的奴隶的角斗士呢一起在那个竞技场的里面来搏斗，供众人来观赏。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片子。那你看见的这一个人，他有着统帅全罗马帝国军队的这个能力，可他却成为一个奴隶了。所以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是跟后来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一下主耶稣讲的比喻的里面，给这主人把5000两银子给一个仆人，把3000两银子给一个仆人，把1000两银子给一个仆人。我们读了，我们不知道那个银子有多少。你不妨去看一看一些比较新的现代一点或者英文的译本的里面，你看看它的注脚的里头告诉我们1000两银子有多少。你不要说5000两了，连1000两银子都已经是天文数字，我这辈子赚都赚不到了，可能几辈子都赚不到了。主人把这么大一笔金钱托付给他的奴隶，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那并 必然这个奴隶有很大的才干，可以去管理，可以去经营，可以去善用这么大的一笔金钱，主人才会托付给他。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奴隶他可能因为各种理由被卖在奴隶市场的里面，但是他要怎么样可以恢复自由，这又是另外一个跟十七、十八世纪的奴隶制度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世纪的奴隶是有恢复自由的一天的。所以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了自由人这个词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个自由人就是指一般的所谓的自由人，不是奴隶的就叫自由人。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人通常是指着曾经做过奴隶后来恢复自由的人。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会堂很特别，那个会堂有一个名称叫利百地拿会堂。什么是利百地拿？利百地拿就是 liberty， 自由。那一个会堂里面在那里敬拜神的都是自由人，都是曾经做过奴隶后来恢复了自由之身的，他们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他们是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但怎么样恢复自由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付出赎价，付出一笔赎价。当然有另外一个是很特别的，是因着可能罗马皇帝的这种特别的命令 而可以恢复自由的。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奴隶要恢复自由只有一个途径，就用钱来赎他。可是奴隶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他怎么可能有钱呢？他怎么可能有钱来赎自己呢？他赚的也都是属于主人的，所以他没钱。可有一种的方法有一种的方法可以让奴隶恢复自由，就比如说一个奴隶他有朋友有亲戚是爱他的，是关心他的，知道他成为奴隶的，希望他能获得自由，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大一笔钱，怎么办呢？他可能就送他一笔钱，那么他等待着有第二笔第三笔越来越多的钱。可当他拿到这些钱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在第一世纪的背景的里面，这个奴隶拿到人家送给他一笔钱，这不是属于他去赚来的，这不是属于他的主人的，这属于他可以自己私自拥有的。但他就把这笔钱拿到一个庙的里面去，寄放在那个庙里面，所有他所拿到的钱都这样子一直累积累积，都寄放在这个庙里头，一直累积到足够恢复他自由的金额了之后，就由这个庙所供奉的偶像的名义出一封信，法律上面具有效力的一封信函，由这一封信连同的那一笔钱一起送到了奴隶的主人的手中，说我要买你的奴隶。这个我是指那个神明说的了，这个神明要买你的奴隶。这个主人接到了他可以满意的价钱，他就让这一个奴隶呢恢复了自由。但所以这是这里关系的两件事情第一，赎这个词一定牵涉到赎价，几乎没有例外，在新约圣经的里面用了救赎这个词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都牵涉到赎价。并且我们要留意这个用词上面不一样，很多人在翻译的时候，我很多出版社我看见他们的译笔用词不准确，甚至连一些英语世界的作家们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也 不正确的，常常把 save 跟 redeem 给混淆了，这两个不是同一回事。虽然有一些重叠的概念在里面， save 是指着拯救说的了， redeem 一般我们翻译为叫救赎，因为 redeem 这个词一定牵涉到了赎价，而 save 这个词着重的是你从哪里，从哪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情形里面把它救出来了，那个叫 save， 救他脱离死亡那个是 save， 救他脱离疾病那是 save。 所以主耶稣对那些患病的说，你的信救了你了，那是指着他身体的疾病得到痊愈说的。当然用在基督教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特别是指着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说的， 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救我们脱离整个撒旦的权势等等的，这指着我们的得救。但救赎 redeem 或者它的名词 redemption 都是关系到赎价，付出了一笔钱来把它给赎出来，就用 redeem 救赎这个词。第二，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很要紧的，刚刚我已经把这个背景讲了，那么你会发现其实里面隐含的一个是我们常常在包括一般的神学书籍的里面很少谈这一个点的。虽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一个用法，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用法在圣经的里面具有的这一个层面说的，刚刚我们说的那一个人恢复自由了，因为他用一笔钱把自己给赎出来了。可你不要忘记，在那一个社会背景的里面，在法律的意义上面来说，这个人其实并没有恢复自由，这个人其实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罢了。原来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拿到了另外一个人，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是一个神明，拿到了那个神明付给他的一笔钱，所以这个主人释放了这个奴隶。但这个奴隶呢，在法律的意义上面是这一个神明的奴隶，所以这个奴隶的名字会被刻在那个庙的墙壁上面，上面会写着这个神明某年某月某一天花了多少钱，从某某人的手中买了某某奴隶。如果有一天有人质疑这个奴隶的自由，他可以带人到这个墙壁上面来看，说你看我的名字在这里啊，我的名字是被付这个神明付的钱买回来的，所以我自由了。但是从法律从商业交易的手续的里面，他其实并没有自由，他只不过是转换的主人而已。他转换的主人成为这个神明的奴隶了。我个人觉得这个词的用法可能也应该包括这个范围在里面。耶稣基督是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为了是要让我们不仅仅得救脱离我们悲惨的境况，也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奴仆。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效忠的对象，我们必须为着他而活着。这是这个词，基督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然后到了神的时候，这事已经显明出来了。这第三个点。第四个点，保罗接着在第七节又回到他自己，他用他自己作为一个例子，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什么呢？注意保罗说他教导他们的两件事情，第一，教导他们相信，第二，教导他们学习真道。保罗教导他传福音的对象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相信，一个是要学习真道。而你要注意这一句话跟第四节是连在一起的了。第四节讲到神，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万人如何得救，在第四节没有说的。万人要得救必须要耶稣基督先，这一位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先成为人来到地上，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但光是这样子还不够，耶稣基督虽然是为万人而死，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但并不表示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并不是的。 保罗在第七节就说明这样要怎么样才能得救，教导他们相信，他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他们才能得救。好像我们在公司的里面一样，我们在不同的公司里面工作上班，我知道有一些的公司有非常好的设施，有各种的福利，但是比如说有公司里面可能有很好的运动场啊，可能有篮球场，有网球场，有游泳池等等，只要是公司的员工，你都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一些的设施的里面，你可以去享受它。但是如果我是在这样的公司上班的话，这些设施跟我一点关联也没有，因为我从来不运动，我也不喜欢运动，我绝对不会踏足在有那个篮球场、网球场、什么那个游泳池的里面这些的，基本上我从来不做这一些的运动的。所以那个设施跟我有什么关联呢？那也是为我而预备的。但除非我拿起了我的员工的 ID 卡，在那个门上面刷了一下，我进到那个门的里面去，然后呢拿起里面的设施开始来使用，那个设施才对我有益处，不然跟我无关。因此虽然从客观的历史的层面来说，耶稣基督是为万人舍了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但必须要每一个个别的人自己用他们的信心来回应。那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传扬福音的原因，因为只有当他听见了福音的时候，圣灵才有可能做工在他的心的里面，让他来用信心来回应我们所传扬的福音，让他相信的，让他可以得救。不止保罗不止说要教导他们相信，还要教导他们学习真道。神愿意万人得救是要借着相信而得救，神愿意万人明白真道是必须要借着学习真道而明白真道。你如果没有经过学习，你怎么可能明白真道？因此教会的侍奉不是停留在传扬福音而已，我们不是希望一个很多的人涌进教会里面听见福音信主而已。教会常常会发生一种的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只要吸引更多的人来，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的，然后让他们可以得救的，那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了。甚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牺牲了福音了，只希望更多的人来了就好了。因此我们的福音尽量的淡化，尽量的稀释，不要讲人不喜欢听的东西，我们要用他们比较 comfortable 的，可以他们可以比较乐意来接触我们的，从这里跟他们接触。但是你会发现往往到最后，我们不谈人的罪，我们不谈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不谈人必须要个别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随随便便的就接纳一个人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来了。更多的情形是一个人受洗了进入教会的里面的，我们看见我们以为到此就够了，却忽略了神的旨意不是只要我们得救而已。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也必然是需要明白真道的人，他必须要去学习，学习明白真道，让这个真道来影响到我们生活里面的各个层面。所以保罗说他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是要教导这一些外邦人们，这是他侍奉的对象，要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直到这里为止，这都是跟前面所讲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关联的。那么是否这个主题就到这里结束了呢？是否第八节开始就跟这个无关了呢？第八节开始绝对不是跟这个主题无关的。第八节我们看保罗回到了第一节， 第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而第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保罗回到祷告的主题，那就是第一节的主题，并且第八节的开头，我们的中文圣经还有很多的英文圣经也一样省略了一个词。而我个人觉得在这里省略是蛮可惜的了，这个词也出现在第一节，我们也同样省略的了。 NIV 在第一节把它翻译为 then， 可是第八节它却把它给省略了，这个词就是所以，因此，所以，因此，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要脱离前面保罗第一节到第七节一直在讲的祷告。什么是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为了神的旨意，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为了神的旨意，神差派一些人像保罗，差派他们做传道的，做使徒，做教师，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做传道人，做牧师，做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做神学院的教授等等的。神差派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把神的旨意传扬出去，可以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接着第八节保罗回到祷告的问题，所以教会的祷告，与男人来说，男人要祷告，不止你提摩太要祷告，你要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们要祷告。这是延续着前面而来的，教会的祷告是神旨意的成全。我们要呼求神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把这一些的传道人们奉差遣出去传扬的福音，这个整个的计划能够实现，能够成就。我们不一定蒙神的拣选，蒙神的呼召，蒙神的差派出去成为一个所谓的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所谓的宣教士，但我们也需要在我们个别的生活里面来传扬福音，来做见证。更重要的，我们也要祷告，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为着这些奉差遣出去的传道人宣教士们来祷告，为了神的旨意最终的实现来祷告。这是第八节跟前面的关联。我们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一堂。